两种知识，作者 E.W.K. 杨，第十一章，我们的感官与神的话语。我们的感官与神的话语之间总是存在着冲突。神的话语要求我们凭信心行事，而感官则要求我们凭眼见行事。神的话语要求我们绝对顺服，而感官则会背逆。感官在人里面掌权太久，以至于很难将这主权交给神的话语。凭信心行事其实就是照着神的话去行，这会把我们带出感官的领域，进入属灵的领域。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也许在这方面最显明的经文就是在哥林多后书10:3-5，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的，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男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在肉体中行事，其实就是照着感官行事。我们的行事为人是在灵里，征战的武器是神话语的武器，那些坚固营垒正是感官之时所构建的防线，使人用这些理由来抵挡神的话语。这些是虚妄的推理，是对超自然的否定，是对神话语权柄的拒绝。我们要将每一个意念夺回，顺服在神的话语之下。一切虚妄的推理和幻想都是信心的敌人，因为他们自高自大，抵挡神的话语。令人惊讶的是，人们的意见让教会受了多大的限制。也许许多传道人心中充满了惧怕。如今我们把这一切感官知识的意念都掳去，使他都顺服基督。当朋友劝你用感官的方法来寻求释放时，你要坚决转向神的话，专心仰赖耶和华。当你想借钱付账单时，要回到神的话语，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一切所需的都充足。当你被软弱和无能缠绕时，要记得那靠着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当我身体软弱，任务繁重时，我会想起耶和华是我生命的力量，我还怕谁呢？当我缺乏智慧时，我会记得他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你若安息在感官知识上，则安息很快就会破裂，变为痛苦。但你若安息在神的话语上，神的话永远不会叫你失望。感官知识总在哭喊，我们缺乏，我们需要，怎么办？没钱了，该怎么付账？但神的话语说，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在感官知识混乱的推理中，我能听见他温柔的声音，要坚守你所承认的指望。我们的口里承认，要么站在神话语的一边，要么无意中抵挡他。当我生病时，神的话语说，因他受的鞭伤，我得了医治。每当我们承认自己的软弱、失败、需要没有得满足，其实是无形中就是站在神话语的对立面。当我们说，我太软弱了，做不了这工作，这等于是承认撒旦在我们的生命中居于首位，有能力阻拦父的旨意。如今我们听到大多数这样的承认，其实是对缺乏、失败、撒旦权势的承认。而信心却告诉我们，我的神必供应我一切的需要，神的话语没有一句落空的，神的话必胜过感官。如果我们看见自己的软弱和缺乏，口里说我不知道怎么办，我不知道怎么会成功，不知道怎么付房租，那我们已经输了。但如果我们宣告，神是我的供应者，是我生命的力量， 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我们就成了得胜者。信心宣告神要看顾他自己的话，使他的话语得以成就。大卫说了一句极特别的话，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使我的福杯满溢。在失败、软弱、所有感官之时带来的见证都要反驳神的话语时，我要高唱大卫的赞歌，神在这些感官之时的敌人面前为我摆设了宴席。第十二章，凭感官而行却渴望启示的果效。大多数基督徒至今还没有学会凭信心而行，他们的心思仍然通过感官渠道来接受生活的指引。所谓凭信心而行，就是指按照神的话语而行；凭感官而行，就是凭理性而活，不管是自己的理性还是别人的。有一天晚上，一位女士来找我为她的孩子祷告，她说医生已经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他们说已经没有希望了。我问她为什么不先去找天父，她说我也想过，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就先找了医生。这正是感官之时在面对人的极限时，因恐惧向那看不见的神呼求帮助。他之所以能够信任医生，是因为他看得见医生，也看得见药物，但他却无法信任神的话语，因为他看不见神，也听不见他的声音。可是当医生无能为力时，他才转向神寻求帮助。令人惊叹的是，天父的恩典与慈爱，他立刻摸着了孩子，带来了释放。此时感官之时已经到了尽头，医生对孩子体内的器官了如指掌，他能想象出炎症如何侵袭的那特定的器官，但他却没有任何办法能够缓解炎症，也无法真正带来医治。然而信心却说，神创造了人的身体，所以他理所当然是最合适的医治者。信心说，神已经将那疾病放在耶稣身上，耶稣担当了那疾病，因此孩子不必再背负他。所以我向神举起我的心祷告，感谢你，孩子已经得医治了，疾病已经归在了耶稣身上，孩子不用再承受。结果孩子得痊愈了。感官之时无法理解这一切，他讥笑这种信心，说这不可能。但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渴慕神、渴望信心的灵，每当理性试图关上神的门，让人去做只有神才能成就的事时，这个灵便会呐喊抗拒，不肯顺服理性的限制。我敢说，每一个读这本书的人，在灵里都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有灵的，他需要神，需要信心，需要那只有神才能赐下的爱。正确与错误的思想，人类一直在追求脱离神的独立。几年前，有人看到化学的巨大成就时说，我们很快就可以不依赖神了。他以为只要有了化学和灌溉的进步，人类就能够脱离对神的依赖，但他却需要阳光，需要风，需要唯有神才能赐予的生命。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些有多么宝贵。感官之时总是在试图将神从宝座上推下来，篡夺只有神才能拥有的位置。在属灵生命中，感官之时同样试图在属灵的事上脱离神。人们以为没有神也能过得很好，他们能够自己为自己的谋划未来，自己决定人生的道路。我最近对其中一位这样的人说，那天堂呢？他说，如果真的有天堂，我们要靠自己的善行和行为去赢得它。感官之时试图取代耶稣基督成为救主，我们就像罗马书一章二十八节所说的那样，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 我们的教育体系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们把圣经赶出了学校、学院和大学，它已经不再拥有应有的位置，我们的老师也在讥笑它。在商界，人们邀请别的神来取代耶稣基督，商界如今一片混乱，因为他们以为可以没有神也能安然无恙。我们以为在家庭中也可以没有神，所以现在每三个家庭就有一个破裂，孩子们失去了家庭的温暖，被抛到社会上。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是在剥削自己，限制自己，也是在否定神进入我们的学校、学院、大学、商界和家庭这一宝贵的特权。我们在自欺，也能让我们的国家失去了活着的基督在国民生活中产生的影响力。当一个人认为理性比启示更安全、更可靠时，他就是从光明中走进了黑暗。当我们拒绝耶稣基督的主权，却接受自己的理性的主权，就注定要犯下导致荒凉的错误。拒绝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家庭事业的头，拒绝让他成为我们的学校的老师，这真是我们历史上最可悲的错误之计。想想，当我们可以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可以说主是我生命的力量，我还怕谁呢？可以说我们在每一个时候都需要我们的主随时的帮助，这是多么的美好。让我们对孩子说，我们邀请天父和耶稣来与我们同住。孩子们看到父母在饭前虔诚地低头感谢那看不见的神，又听到父母在他们上学前为他们祷告，求神看顾保守他们，帮助他们学业有成，这样不仅为家庭带来了圣洁、美好和安全，也是世上任何事物都无法带来的。那些否定圣经、拒绝圣经的感官知识，实际上成了我们最大的敌人。第十三章，如何得到永生？我们已经看到得到永生是何等的重要。我们不仅看到了它极大的重要性，也看到了它对人心的影响。我们知道，对人的幸福和国家的进步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了。我们知道，无论是民生、政治、教育，还是金融领域的动荡不安，只要国家的领导人能得到永生，一切问题都会得到平息和解决。永生可以解决一切的难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你找不到任何一个真正得到永生并与天父有交通的男人或女人会走进离婚法庭。得到永生的人已经得到了神的生命和性情，他们对婚姻、家庭和孩子有着极其神圣的认识，以至于离婚家庭在他们眼中是极其可憎的事。那些承认耶稣为主的人会发现人生变成了一段美丽成功的旅程。那么如何才能得到永生呢？其实很简单，让我们来从以赛亚书53章第6节开始。我们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归在他身上。请注意这第一句话，我们如羊走迷，这里把罪的问题展示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个人都走自己喜欢的路，这就是满足自己的道路，是感官之人的路。接下来，神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耶稣的身上，他把罪挪去了。约翰福音1章12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这里所说的是神所预备的救主。他说凡接待他的作为救主，神就赐给他们合法的儿子的权利，以及儿子的特权和祝福。凡是接受他的人都能够得到永生。那么接受他的条件是什么呢？ 罗马书十章九到十一节是神的答案。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让我们仔细来看看，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先从第二句开始，你相信就是你所知道的耶稣确实是从死里复活了，你相信他照着经上的话为你的罪而死，第三天为你的称义而复活，现在你要承认他为你的主。这就是你这边问题的解决办法，你承认他在你身上的主权，这就意味着真正离弃一切其他的事情，这意味着真实的悔改。因为当你尊耶稣为主时，你就是把自我和撒旦头上的冠冕都拿下来，戴在耶稣基督的头上，使他成为你的主人和统治者。人心里相信耶稣是他的义，嘴里承认他是主，这会带给你什么？约翰福音六章四十七节，信的人有永生，你信了你就有永生。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你已经信了他的名，你已经接受他为救主，你已经承认他为主，如今神就认你为他的儿女，你已经进入他的家中。下面这些事实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非常的重要。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到十八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在这段经文里，你可以看到凡接待耶稣的人都是新造的人。在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你已经与父和好了，因为那无罪的神使他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你借着新生，借着得到永生，已经成为神在基督里的义了。现在你有权利进入父神的同在，就像耶稣一样，你有和耶稣同样的地位，因为耶稣如今就是你的地位，他为你做保证。因此现在在基督耶稣里，你就不被定罪了。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他的意思就是你要照着这些事实去行，因为这些都是真的，你要承认这完全是真的，因为这一切都是出于神，你已经在他的家里了，要站稳你的位置。现在你是神的后嗣，是与基督同作后嗣的，现在就照着你的身份去生活。神如今是你生命的力量，你在基督里凡事都能做，因为他是你的能力，你的才干。你得着神的能力，你得着了神的力量，你得着了神的生命。耶稣所颁布的爱的律法现在成了你生活的准则。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你已经有了这份爱，现在你要去传讲这个信息。现在你的人生使命就是做见证人，你要向世界诉说这好消息。